良友圣经学院课程，基督教信仰与科学。
从近代科学的革命到现代科学的转变，
从完整的物理化学定律到极微小的空间，
从宇宙的开端到银河系的中心，
从生命的形成到进化论的再思，
基督教信仰带我们认识真神，归向真理。
科学带我们思考、分析和了解神所创造的世界。
欢迎收听黄雅阁博士主讲，良友圣经学院课程，基督教信仰与科学。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良友圣经学院基督教与科学的24讲的课程，本讲是第九课第九讲。非常谢谢您收听，我是黄雅阁博士。在过去几次当中都有跟大家简单的介绍过我自己在科学方面从事科学的研究，尤其是在太空机器人学方面，对于在美国太空梭、太空站各项计划，包括对哈勃太空望远镜各项计划呢，都有稍微有一些贡献。那在太空中心里面曾经领导了一批将近有40位的工程师跟科学家来做太空机器人方面的研究，所以我第一个博士学位是在科学领域里面的，第二个呢是在神学领域里面，在达拉斯神学院进修，然后我的博士论文所做的就是看宇宙精密的调制在护教与传福音上面的应用。那在过去十多年的时间里面，1997年开始进入神学院里面进修，然后2001年以后就全时间侍奉在教会里面牧会。在过去这十几年时间里面，希望能够将科学与神学双方面能够整合起来，希望这个课程呢能够帮助各位传道同工，或者您是慕道友也来听这个节目的时候，我也非常欢迎您若有什么问题写信到电台里面，只要写给黄雅阁，黄颜色的黄，雅文雅的雅，阁是人格的阁，黄雅阁收就好了，我们会尽量的回答您的问题。我们上堂课里面讲到说，在量子力学与混沌理论学当中结合起来，就发现未来不是永远是可以预测可以预知的，未来并不是将原来的起始状况，一个物质宇宙的起始状况设定了以后，这物质宇宙就像一个大钟一样就开始运转，然后所有的未来通通是预定的，这是一个很有缺陷的对宇宙时间整个宇宙物质宇宙的看法，也是一个对神创造者非常有缺陷的一种看法。有人用比喻说好像造了一个很大的钟，然后在这物质宇宙当中里面的每一个零件每一个原子就好像这大钟里面的每一个元件，所以呢这大钟开始将起始条件定好了，一开始运转的话它就自动运转，如果所有未来都是预定的，因为从牛顿力学里面的机械论里面我们看到好像所有都是预定的，你可以用所有的数学来预算出将来所有的结果。可是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期开始了解量子力学与混沌理论两个结合起来，就发现 没有任何的事物未来的情形可以完完全全的了解，可以预测。所以神的创造不单单是创造者，神的创造他更是随时的掌管者，他是宇宙创造者，他更是这宇宙的掌管以及维护者。那他又是这宇宙里面所有人类的救赎者。所以三位一体的真神，我们的了解，他是创造者，他是掌管与维护者，他更是救赎者。所以在三位一体里面，我们的了解，圣父、圣子、圣灵，圣父的他的创造，他的计划，我们看到圣子的救赎，今天圣灵住在人心中，在我们生命当中掌管，是宇宙的持续者、维护者、掌管者。那三位一体联合在一起，这三位的一体真神是整个宇宙掌管，一直到今天。所以我们这样子来看，这宇宙并不是像一个机械式的宇宙，像一个大钟而已，因为量子力学的不可知测不准原理，加上混沌理论的无法预测未来绝对的结果，我们只知道几率的分布，而没有办法知道绝对的结果，让我们知道神永远在掌管。那我们接下来用一个例子来说明。我们看到若人的这个所有的行动掌管，我们以现代的医学跟生理学，我们知道人脑掌管人的思想跟人的行动。那如果有人说，那人脑不岂不就是像一个大的机械钟吗？里面每一个 synapses 就是脑神经、脑网路，脑神经本身就是这个脑子里面的每一个元件嘛。那这些元件脑神经之间的联合连接，不就是只是电的信号在当中传送吗？那如果这样子的话，你这个脑子一开始形成的时候，我知道将发条波动，将来的这个思想不都是已经是永远都已经预定好了吗？那这个人不过也就是一个机械的钟，一个机器人而已。这是一个非常缺陷的看法。我们用一个比喻来看，在每一个电子从人脑的这一个视网神经啊，从这个 synapses， 然后经一个电子将这个信号传送到另外一个 synapse 过程当中，我们知道电子的运动并不是能够决定的预测它最后的结果是如何的。每一个电子的运动都是用量子力学来支配的，量子力学的支配它最后的结果会到什么地方是按照几率的分布的。所以最后的结果是什么？所以我们知道最后的结果并不是人是一个一成不变的一个机械钟而已，而是整个最后的结果是要由在位创造者掌管者在他的掌管当中。换句话讲，当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常说希望说祷告求神来帮我成就这件事，帮我成就那件事，其实这个是也是一个非常有缺陷的看神的神观。神的属性，他有他永远的全知全能，他是永远的掌管，然后他又是无所不在，然后他不能违背他自己的本性，所以神所创造的这个自然律他不会轻易去破坏自然律。为什么我们觉得说我们的祷告是要神来改变他所创造的自然律来改变未来呢？其实人的祷告是求神来改变人，改变自己。当我们改变的时候，我们就看到未来会 有改变。就像我们刚刚读的这一段很有意思的，一个钉子可以亡一个帝国，一个人很简单的一个思想可以改变一个世界。曾经有人用了另外一个例子，为什么会产生佛教的思想？因为释迦牟尼看到有一个人在路上垂垂一死。我们看到那个老者为什么垂垂一死呢？因为他得了肺病。那他为什么会得了那个肺病呢？因为他呼吸进去的空气当中有肺病的细菌。那他得肺病的那细菌是从什么地方来的呢？从空气来的。那空气里面原来那个肺病的细菌从什么地方呢？原来在地上有一颗痰里面出来的。那当初那个痰怎么来呢？是有另外一个得了肺病的人在咳嗽的时候在地上吐了一口痰。所以从吐了一口痰到释迦牟尼产生他人生疾苦，产生整个宗教成为第四大宗教之一，而有影响了一代的这个佛教徒，我们看看从一口痰到一个宗教的形成当中可以有多大的影响。那这个人吐痰的那个行动是随机的还是已经先预定好呢？我们知道这绝对不是先预定好的。所以神在掌管所有的宇宙，神让人的思想在他的掌管当中，让人的祷告，神能够来改变人，神能够改变所有的生物，神能够改变未来，并不需要来变更物理自然律。他本身这改变未来的这能力在神手中是已经在这自然律里面的。我希望说这样子的解说能够让大家知道，这祷告、未来、时间，这都是息息相关的，神的掌管也是息息相关的。我们从现代的物理学当中能够更了解如何的形成它的过程。刚刚看到在神的创造当中，神已经将这自然的定律放在这自然里面，神掌管一切。那么人有什么责任呢？神掌管让人的思想、人的人性、人的性格有神的形象在里面，并且让人代表神来掌管管理他所创造这物质的宇宙，这是一个基督徒非常重要的理念。我们来复习看到创世纪里面讲到神创造人然后给人的责任是什么呢？在创世纪第一章第27节说，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他的形象造男造女。这边我要特别强调，这边所说的造人的这造这个字，这里特别用的是创造 bara 啊，原文里面 bara 这个字创造呢是从无当中创造有的，原来没有的创造有的，这个字只有神创造的时候用这样的字。那同时第二章的时候也讲说，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造人的这个造这个字呢，在原文里面与创造按照自己形象造人的这个字呢，中文翻译看起来没有什么不同，可是在原文里面有很大的不一样。在第二章里面说用尘土造人的这个造字是亚萨尔，是制造的造。然后在一章27节里面的形象造人的造呢是创造的造。所以按照神的形象造人是这部分，人的灵是按照神的性格、神的形象所造的，这个是完全的创新的，从无中创造出来有的。然后神按照他自己的性格造他自己的形象造人以后呢，他说神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全地，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所有各样行动的活物。我们再看诗篇第8篇第3节说， 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并你曾设的月亮星宿，便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并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接下去第六节到第八节说，你派他管理你手中所造的，使万物，就是一切的牛羊、田野的兽、空中的鸟、海里的鱼、凡经海道的，都伏在他的脚下。所以人的被造与其他的万物很不一样，这万物包括所有的生物、植物，神创造是宇宙的一部分。可是神创造人呢，却是让人成为神的代表，有神的形象来掌管、管理其他神所创造的这个物质宇宙。所以当人来看这、观测这宇宙的时候，就发觉说，啊，为什么这宇宙那么精妙呢？为什么这个宇宙可以理解呢？为什么这个宇宙可以用数学的式子能够来描述呢？为什么这个宇宙越研究的时候，就发现它宇宙里面的定理如何的精妙，能够组成这个宇宙？因为这样的定理让这个宇宙能够结合在一起呢？因为神将他的性格放在人，创造人以后将放在人里面，因为人里面有着神的性格，所以能够了解理解神所创造的大自然。所以科学与神学都是要了解神所给我们启示非常重要的学问。我们非常鼓励我们听众朋友、各位传道同工，花些时间，不单单我们要多读圣经、理解圣经、学习神学，我们要非常花集我们的力量，能够了解神所创造的大自然，也就是科学。我们了解神学、学习神学与学习科学，都是敬拜神、崇拜、敬拜神的一个途径、一个方式。当我们来了解科学的时候，知道这宇宙物质宇宙如何运转的时候，我们更能够了解神的心意与神创造的伟大。在十七、十八、十九世纪，在这几个世纪里面，在英国、在欧洲的这些科学家们，他们有一个非常强的理念，因为神的创造这宇宙的世界，所以神将这管理这物质宇宙的责任，代表神来管理这物质世界，有个非常重要的责任，所以呢这些科学家就有一个理念，因为信神，所以要了解神所创造这物质的宇宙，所以要学习科学，所以要能够辩证真理，将科学在这自然当中的真理能够显明出来，这才能显明神的荣耀。那不单单如此，人要能够了解这宇宙这个自然以后，知道这些真理，在这些物理的定律当中，人才能够好好的来掌管这宇宙，来治理万物。所以在十八、十九世纪的科学家有非常强的理念，是因为神给他们这样子的责任，也因为这样子的理念，造成了在西方科学，尤其在英语系，讲英语的这些国家，讲德语的这些国家，他们对神的敬畏，我们知道在讲英语的在英国，讲德语的是在德国，两个都是在宗教改革当中 非常有占有重要的地位，在英国的宗教改革跟在德国的宗教改革，在那个时候的科学家有这样子深刻的理念，而因为他有这样的深刻理念呢，就导致有一批非常杰出的近代科学的创始者，才会发展出这近代与现代科学的各项的理念。我们回想一下，中国在历史当中有四大发明，我们讲这科学的发明，中国原来似乎是非常先进的，为什么在过去的300年、400年落后，在世界上面落后回来了呢？我想当中有一个很大的差别，我们中国人的所有的发明，如果去观察四大发明，发明纸、发明火药、发明指南针、发明印刷术，主要的都是在看它的功能是不是实用，而没有真正去追究本源，它的原理在什么地方。什么叫做真理？在中国人发展科学的过程当中没有很确实的观念，在中国人发展这些科技的过程当中也没有这样的理念，如何用数学来计算来预测它的结果，也没有这样的理念，如何用数学来描述这宇宙的自然里面所有的现象。所以这个不是在中国科学发展当中的主要的主线。而中国科学的发展，如果严格来讲的话，是科技而不是科学。学是学问，技是技术，科技是讲实际的，如何能够用就好了。科学呢，是要去追究本源，说究竟如何如何，为什么。所以这个两个有很不同的方向，很不同的理念。那在18世纪、19世纪，在英国、在德国的这些科学家，他们为什么去追究本源，要去看宇宙究竟如何的发展，这宇宙如何的描述，如何能够有这近代科学的蓬勃的发展呢？我们来看看几位在这些近代科学的这些创始者，他们的看法如何。我们首先看看牛顿。那我想 Isaac 牛顿是在近代科学当中最重要的人物。他1642年，17世纪哈，是1642年出生，1727年过世。他一生没有结婚，可是呢27岁的时候就出任剑桥大学的 Lucasian 教授。他发明了微积分，知道我们在大学里面学的微积分从牛顿开始发展的，牛顿跟 Leibniz 两个人发现的。他发现万有引力，发现光学、天文学，最后建立了一个非常完整的物理的系统，最后被推为皇家学会的会长。他不单单是著名的近代最重要的这个科学家，他又是一个非常敬虔的基督徒。虽然在他的著作当中，后世有人认为说牛顿他的信仰不是跟传统基督教的这个信仰不是非常的纯正，所以那个时候遭到很多的攻击，可是他始终是非常的敬虔，而且确认认为他自己是一个基督徒。像他所说的这些话，我们直接来引用他的一些话。他说，在神创造并掌管了这整个宇宙，看得见的跟看不见的，而且不单单如此，他要求我们要爱他并且敬拜他，而且不能有任何其他的神，并且让我们能够照孝敬我们的父母，并且爱我们的灵者，所以让我能够有很好的个性，能够主张正义， 主张真理，所以在这些呢都是牛顿他自己亲口所说的话。他这边讲到说，他说神真正的掌管是由这一位完全的真神，他是完全又真又活，完有智慧又完全掌管的，又完全有全能的这位存在者。从他完美的属性当中，他永恒无限的全能全知全在的属性当中，然后他让我们知道从永远直到永远是永远在掌管的，他的存在是从永远直到永远，他掌管了所有，并且他知道所有都可以在他的能力当中成就。这话从哪里出来呢？就是牛顿最重要的著作《物理原理 Principia》里面所引用出来的。牛顿一生没有结婚，可是呢，他自己对他的学生非常好。那他在晚年1727年过世的时候，他在写下来，他说：“不论任何的环境，都要守住耶稣基督救赎的真理和最大的诫命，就是爱人如己。”为什么在那个时代里面，这些科学家对于科学的发展有如此的热衷跟热忱呢？因为他们都觉得在他们生命当中有个非常重要的使命，就是让神所创造这宇宙，他们要能够将这宇宙发现并且阐述出来，这是他们来敬拜神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途径。我们再举一段引一段话，是开普勒行星三大定律的开普勒，哥白尼、开普勒、伽利略跟牛顿被共称为近代物理的四大巨人。他将行星运行的三大定律发现以后呢，将荣耀归于神，这是他所说的。他说：“我感谢你，造物主和造物神，因为你在你的创造中给我这份喜乐，我在你手中所成的功喜乐。现在我已完成我蒙召应做的工作，在其中我禁用了你赋予我心智跟一切的才能，以我狭窄的心智对你无限丰盛的理解，我将那些要将读到我话语的人彰显你的工作的伟大。”我们这边看到牛顿的例子，我们看到开普勒的例子，我们真是能够体会到在那一代的科学家，因为他们的理念是从这宇宙当中看到这宇宙的定律，就可以看到神创造的伟大，进而的来认识这位创造神他的属性，他的本性是如此的真，如此的善，如此的美。基督徒在近代科学的发展过程当中，他的贡献非常的伟大。那当中为什么原因？最主要的理念就是他们相信这神所创造的宇宙是有规律的，这规律可以用数学的定律能够来了解。我们谢谢您的收听，下次再见。